科学的发展与普及，冷静和理性不可或缺。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学部落，我是优仔。最近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你要不要聊聊迷信的事情？我说呀，这个没法聊啊，因为迷信的事情呢，它不是用科学的范式可以探讨的东西。对于那些信仰真的有龙王，真的有灾星的人，真的说自己感受过鬼上身的人，科普啊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这些东西是无法证伪的。交流之下呢，我发现啊，这位朋友的妈妈就遇到了所谓的能通灵治病的大仙儿，而且呢对这位大仙儿啊信得还五体投地。这件事情令我这位朋友非常的困扰。事情呢是这样的，起因是这位大仙儿啊说他今年有灾。他今年呢果然啊就发了一场病，脑出血，经北京某医院的及时救治呢转危为安。从此他对大仙信的呀简直就是言听计从，大仙的收费呢也慢慢的从每次两三百变成了每次两三千，继而呢变本加厉，要求他不要去北京复查，说啊去北京的话会有大灾，吓得他也不敢去复查。这件事就开始让我这位朋友无法接受了。但是呢他跟妈妈交流的结果就是妈妈更加信大仙儿，而对他呢进行远离。这件事搞得他焦头烂额。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怎么对付大仙儿这件事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特别是农村或者是小城市里生活过的人啊，对这种大仙儿的现象啊其实是多多少少都有耳闻的，甚至有人亲身经历啊。我小时候在农村里就经常见到这种大仙儿。这些大仙儿之中，近几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呢就是王林大师。他神通广大啊，马云、赵薇等著名的人物都去拜访过他。他还给那个官员看过风水，用在办公室里放一块靠山石的方式，保证官员呢官运永不倒。他还会那个空盆变蛇啊，说是自己呢灵魂出窍去几千里以外抓来的。后来呢又改口说这是传统的戏法。这些大仙儿们呢有这么几个共同点。第一，以宗教为寄托啊，或者是佛家或者是神明，行玄学之事，说的呢都是些神神叨叨的事儿。第二呢，能占卜算卦，预测未来的吉凶。第三呢，会话术或者是魔术啊，或者是方言，用以笼络信徒。什么叫方言呢？就是说他平时跟你交流的时候啊用的是你们本土方言，当他一做法说什么东西上了他的身以后，就开始用了另一种语调啊，或者是就变成了普通话，用这种方式呢以增加信徒或者是客户对自己的信心。第四，行为阴暗，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地宣扬自己有法力，只能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第五呢，见光死，他们的行为啊一旦放在网络或者是众目睽睽之下，死得会非常快。强如王林大师这种大仙儿中的佼佼者，最终呢也难免见光之后的劫难。另外啊，大仙儿们呢其实也非常怕警察。这些大仙儿们呢最让人头疼的是啊，他不仅让人破财，有些呢还会给人带来灾难。我们的文化呀向来温和，平时如果遇到个大仙儿啊，花了点钱啊能过去呢也就过去了，不再追究。但是啊，有些大仙儿却能害得人人财两空。例如2017年底，河北沧州就有一个家庭，丈夫因为听信了大仙儿所言，认为妻子呢有蛇仙附体，最后把妻子打死。这类因为迷信导致家破人亡的惨剧啊，网上一搜一大把，实在是令人叹息。下面呢，我们就来聊聊，如果不幸自己的家人里有人信了这种大仙儿，我们怎么办？首先呢，我先表明我自己的观点啊，我认为大仙治病、巫医算卦这类的啊，都属于愚昧迷信，那些个骗钱又害人的呢更加应该打击。如果您不认同我的观点，心里还想着怎么找个大仙给自己破个病去个灾的，那后面的内容呢就可以省略了，因为我后面所说的呢都是怎么对付这种大仙的。要说怎么对付这种大仙啊，我们先来看看啊这种大仙的工作方式。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叫信了大仙儿。所谓有人信了大仙儿啊，说白了就是说这个人被这个大仙儿成功洗脑了。被成功洗脑的人呢，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逻辑分析能力。所以啊，面对那些深深迷信了大仙儿的人呢，你去劝解提醒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大仙儿是怎么给人洗脑的呢？我们要知道啊，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你想要给他们洗脑，有两个必备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其一，信息封闭，那就是不让他再接受别的信息了，只能接受洗脑者灌输给他的信息。那么其他的信息怎么办呢？设置壁垒。当然啊，大仙们是没有那些传销组织那样强力的人身自由控制能力的，但是呢，大仙圈啊也有自己的金刚钻，那就是话术、仪式感、神秘感、群体效应等一系列的心理窍门。他们呢可以用一件小事让别人对他们产生一点信任，然后呢再通过这一系列的窍门加强这种信任感，然后再利用这种信任感让被洗脑者对外来的那些质疑大仙的声音呢产生抗拒，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软性的信息壁垒。说到大仙用一件小事让人对他产生信任这件事啊，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办法。例如啊，我就见过这样的大仙，主动招揽客户，在各个村子里呢闲逛，找到一家看似老人在居住的房子，就进去院子里喊啊，说有人吗？老太太呢出来迎接，大仙说呀，说跟你有缘啊，想要给你家看看风水运势，不要钱。老人家一看，哎呦，免费不要钱啊，那就看看吧。大仙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老爷子拄着拐棍坐在床上，跟大仙呢一通寒暄，然后呢，大仙啊就私下里叫住老太太，说呀，你们家风水可不好啊，乾坤位不稳呐、啊，恕我直言啊，你老头啊要走在你前头啊，你呢比你老头身体要好，你们家厅堂现在的这个风水啊，你老头恐怕是没几年了。老太太一听啊，那就着了急了啊，因为确实说的对啊，老太太确实比老头身体要好，心里想啊，人家算的是真准啊，再说这老头就快没了，于是呢心里就紧张，接着就赶紧问啊，说怎么样才能让这个老头多活两年呢？于是呢，大仙后边啊就一通话术啊，做法事改风水，收钱呢也是免不了的。于是呢，大仙就赚了一笔钱，还多了个客户。其实啊，这个大仙用的就是话术，从一进门确定了家里有老头老太太两个人，老太太出门迎接的，这里啊就能给出一个很大的信息，那就是老太太的身体啊大概率要比老头好。为什么呢？因为老太太出门迎的大仙儿。咱们再举个例子啊，有大仙呢给人算卦啊，说你的后背或者是腿上啊有一颗痣。马未都呢也讲过这个例子，其实大仙啊并不知道你有没有痣，但是后背或者是腿部皮肤的面积呢是非常大的，一个人在这些地方有痣是大概率的事件。只要他猜对了，你应了，那话术呢就来了，各种的神神叨叨，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科学素养，还真的很难抵挡得住。还有那些见领着好几个孩子的妇女啊，说见你有缘啊，想跟你算一卦，不要钱。一算之下呢，大仙啊就悄悄地跟那个女人耳语道啊，说我算出来你曾经得过很严重的痔疮吧。在这里说一下啊，女人怀孕啊很大概率会在孕晚期有痔疮的症状，岁数大的孕妇呢概率更高，这个概率呢超过 70%。 有两个孩子的妈妈得过痔疮的概率啊能超过 90%、哎、这个是统计数据。但是普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样的信息啊，那如果真的得过，一听之下很容易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心想这事儿啊也就我老公知道啊，家里的孩子都不知道，那这位大仙儿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哎呀，这是肯定是有真本事啊。紧接着呢，后边的事情就好办了，一通话术忽悠的你找不着北啊，天上地下唯大仙儿独尊。除了这些呢，有的大仙儿啊还会提前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信息啊，例如他知道了谁家里有些事情，于是呢就可以通过各种人脉打听，然后呢再制造机缘，把这些个自己已经知道的信息当作是自己算出来的，以建立信任感啊，等等等等。这种信任一旦建立呀，大仙可以很容易设置壁垒啊，比如说哎呀你有一劫呀，这个本来是命里设计好的，但是呢我现在把它打破了啊，多多少少呢夺了一些天机啊，所以恨我的人呢会有很多，他们攻击我啊，想拆散你和我之间的关系，这些人呢你千万别信，否则功亏一篑。这就是为什么在被大仙洗脑之后，那些信了大仙的人谁劝也不听，因为啊他们已经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信息壁垒。 在这个信息壁垒之下，被洗脑者会自我设定在一个信息孤岛上，即使生命中最亲的人的劝说也可能拒绝接受。那有人说了，说既然是概率事件，那大仙要是没猜对呢？要是那个女人人家就没得过痔疮呢？那也没有关系啊，大仙们呢玩的就是概率，这个没猜对呢，最多呢我就是没有这个客户，我好好应对那些个我猜对的就行了。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些百姓传讲啊，说某某大仙很灵，这里其实传递的信息就是啊，他经历过很多的大仙，其中有一个或者是几个很灵，其实啊不是这个大仙很灵，而是他在某些事情上蒙对了。说某某大仙很灵的人呢，其实是中了大仙套的人。信息壁垒建立之后呢，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单一信息的轰炸。要知道啊，即使是被封闭在信息孤岛上的人，如果长时间放着不管没人理他，他也能慢慢的恢复理智。洗脑者如果想要维持洗脑的效果，就需要给他频繁的进行单一方面信息的刺激。这就是为什么传销团队需要经常的聚集讲课，大仙需要你经常的去拜访他，或者是他来拜访你。想要给人成功洗脑，信息壁垒和单一信息的频繁灌输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那么我们知道了大仙的特点和他们的办事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对付这些大仙。首先啊，我不反对有一些人对大仙呢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家里遇到了大仙，大仙呢只是用他的家人赚一点零花钱啊，只是图点小财，并没有其他坏的影响。有些善良的大仙呢，甚至还能提醒人家去看病。我就认识一个老伯伯啊，因为身体原因需要进手术室，在进手术室之前呢，跟大仙啊聊了两句，他因为大仙说他没事而信心大增。估计很多人对待有家人信的大仙啊，都是采用这种态度，你大仙不过分啊，我就还可以接受，毕竟把大仙撵跑了，家里信他的那个亲人呢，可能难免就心里空落落的。这种应对方式啊，我虽然不提倡，但是呢我也不反对。但是啊，那些对家庭造成很大影响的大仙，特别是要你破大财还给你的家人带来健康风险的那些大仙，对这些大仙还沉默的话，那真的就不应该了。这种大仙啊，贪得无厌，不知道度，碰到这种人呢，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至少呢要让家人跟他进行切割。切割方法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针对被大仙洗脑的家人，一个呢是针对大仙。咱们先来看看被大仙洗脑的家人。对于这种迷信的情况啊，直接进行劝说呢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你跟他讲亡灵的事迹啊，讲魔术的戏法，讲骗术的方式，这个都没有什么效果。因为被洗脑的人呢，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都是残缺的，所以呢直接劝的话呀，可能不仅没有效果，甚至呢还可能让家人对你产生抗拒心理，你说一万句话也顶不上大仙的一个眼神啊，这个仗没法打。碰到这种大仙构建的信息壁垒呀，和风细雨的讲道理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想要破除这个壁垒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用更大的权威从外部破除。我们知道啊，这类骗人的大仙呢，往往是依托宗教来进行行骗活动啊，动不动就是讲佛法、诵佛经。其实这样是有原因的，因为佛家在我们百姓的心中啊，有很好的信仰基础啊。《西游记》说了佛，少林寺说了佛，看破红尘的人呢，也是归于佛家。所以以佛教为幌子呀，更容易俘获那些对佛家有偏好的中老年人啊，更容易得手。如果你的家人是因为信佛而中了大仙的洗脑，视大仙为权威，那么呢，你可以顺着家人的思想来，带他去真正的佛教圣地啊，各种真正佛教的大的寺庙之中，在宝相庄严的佛像面前呢，跟高僧啊好好聊一聊，问问高僧啊对这个占卜算卦这事呢怎么看。如果真的是佛教高僧熟读佛经，你一定会收到这样的答复，那就是佛教徒不占卜不算卦。佛教讲究因果，对占卜算卦这类的行为啊，从根本上就是看不起的。佛祖经典《佛遗教经》里就说过，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和合汤药，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立数算计，皆所不应啊，这些都不能干。 佛遗教经在佛家讲啊，是佛祖释迦牟尼在涅槃之前啊，也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对众弟子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如果有哪个信佛的不把这个当回事啊，那必定是假和尚无疑。在那个宝相庄严之下，在那个众僧诵经之中，在那千年古刹里，你的家人如果听了真和尚说信佛的人不占卜算卦，那么他肯定会对自己迷信的那个大仙呢产生怀疑。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揭穿大仙的把戏，从而破除掉大仙给你家人设置的这个信息壁垒。第二，如果你能获得大仙的某些真实嘴脸的资料啊，就可以从内部破除。在我的家乡啊，农村里就有过那么一个大仙啊，时常用一些神神叨叨的手段行事，经常的举止怪异。例如在村里的红白事上啊，他突然呢就可能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啊，比如说在某个地方蹦的两下，或者是某一天啊突然装作自己是一个哑巴，大家呢就觉得他很玄乎啊。村里头有些人碰上点自己觉得玄乎的事呢，也会找他去看一看，他呢就可以给出一些神秘的说道啊，顺便呢也可以做做法运运功，人家里呢自然也得表示一下，他呢也可以借此获得一些收入。但是有一天啊，村里的某处装了摄像头啊，因为怕晚上丢东西，这位大仙呢不知道啊，结果他行窃的行为被拍了下来，继而呢传遍全村，从此他的形象一落千丈，从高高在上的能通灵的大仙直接跌到了淤泥之中，再也没有人找他做法消灾了。所以啊，如果你能获得大仙的一些真实的形象啊，比如说他有犯罪前科，他有非常大的自我矛盾的地方，例如有的大仙宣称自己治愈了谁谁谁的癌症啊，其实那人早就病逝了，如果你掌握了类似的信息，那也是比较容易让迷信中的家人清醒过来的。说完了被洗脑的家人呢，咱们再来看看大仙儿啊。大仙儿给人治病呢，主要就是押宝病人会自愈，甚至押宝病人会被治好。在事前呢，用暗示的手段来使得病人痊愈之后所有的功劳归于自己。例如啊，有一些面瘫啊，其实本身呢就是自限性疾病啊，不用治疗的话过一阵子也会好。大仙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做做法啊，跟你说一说，声称啊有鬼上身啊，我帮你打跑了，那病好之后呢功劳就全归了大仙。再例如有一些病人的重病需要做手术，大仙说啊，我给你做法事保证没有风险，哎，我给你兜着底儿呢。结果病人痊愈了啊，医院医生护士那些真正治病救人的功劳呢，病人一点没记住，那倒是记住了大仙的神通广大和救命的恩情。咱们这里先说啊，大仙给人治病啊，这本身就是非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犯的什么罪呢？非法行医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6条，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擅自从事医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大家有空可以搜搜看看啊，这个罪行在客观表现方面呢，利用巫术封建迷信行医就占了一条。对于何为情节严重呢，虽然定义比较模糊啊，但是如果大仙阻止病人去医院就医，而是忽悠他去大仙那里做法治病的话，这个基本上呢就可以认定为律条中规定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如果病人因此耽搁了治疗，病情恶化，那大仙的非法行医罪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了。这些个大仙们呢，能获得医疗资格许可的概率啊几乎为零，甚至有一些人啊愚昧到医学常识都不具备。例如我开头说的那位朋友妈妈遇到的那位大仙啊，在病人手术以后啊，他说让病人的女儿在病人的头上啊拿手转那么几圈，说这样可以帮助病人头上的伤口愈合。其实啊，他不知道病人做的是血管内介入手术啊，根本就没有开颅，病人头上啊根本就没有伤口。这样的人行医啊是违法行为无疑。如果你有家人遇到了这样的大仙啊，其实取得他非法行医的证据啊并不是一件难事。在你拥有了这些证据的情况下啊，你完全可以举报大仙。如果没有警察和大仙的勾结或者是公安不作为的话，这样的大仙是一举报一个准。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暴露身份，让信大仙的家人知道了以后呢，影响关系，你不用这样担心。非法行医罪是刑事案件，起诉大仙的人呢是公诉人、检察机关啊，并不是你当原告。盛名在外的朝阳群众啊，不就是干过很多类似的事吗？你不是也不知道是哪个群众吗？ 2019年4月，河北沧州警方针对大仙乱看病的情况采取过行动，对5名乱看病的大仙行政拘留。其实在依法治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行的很好的情况下啊，看病的大仙啊是高危职业。其实不管是大仙看病啊，还是大仙消灾，其本质上呢是骗术。行骗术的人呢，难免做贼心虚。他们最喜欢的呢是那些个性格软弱，特别容易被洗脑的客户。面对这些人呢，用一些简单的模棱两可的占卜预言，再加上一些话术，就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最不喜欢那些强硬的，还天天质疑他们的客户。例如啊，说大仙说你今年啊有灾呀，你问他说是什么灾啊？是生病呢，还是血光之灾呢？几月几号发生呢？大仙听说你算卦神准啊，你就算算我的身份证号是多少啊？你算算我兜里现在的零钱是多少？大仙啊最怕这样的刺头。大仙的算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模棱两可，不可给出详细的时间，也不可给出详细的描述。为啥呢？这样做呀，可以在日后运用话术上有闪转腾挪的机会。我说你今年有灾啊，你真的有个头疼脑热的呢？你看啊，我算得准吧？你没有灾啊，还中了彩票500万。我就说呢，哎，你看我跟你有缘啊，我已经做法给你消了灾了。你看我的能力多大？你中彩票呢，是我转运给你得来的啊，你要不要分给我一半啊？哎，大仙呢都是这么干活的，让大仙感到你是个刺儿头啊，大仙其实会主动选择远离你。在大仙的面前啊，不要温顺的像一只小绵羊。你可以在和家人一起去拜访大仙的时候呢，给大仙各种你不好惹的暗示啊。例如你当着大仙的面啊，跟你的家人聊天，说你朋友呢就看过一个大仙啊，一点也不准，还骗钱。你呢就带着人把这个大仙家给砸了啊。今儿个好不容易碰上个真大仙啊，咱们得好好珍惜啊。哎，这年头啊，真大仙可太少了。或者说啊，说你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在公安部门工作，最近呢他们那儿抓了几个大仙啊，都是些假的，想问问现在这个真大仙啊，想请他教教你怎么甄别假大仙。这种类似的话术啊，其实你也可以对大仙使啊，他们脆弱的心灵呢其实是经不起你这样的摧残的，他们觉得伺候不了你这样的客户，那也会主动和你的家人进行切割。其实在中老年人容易迷信大仙的背后啊，有着更多深层次的原因。例如科学普及的不足，对医疗的认知有误，还有中老年人微妙的心理变化等等。这个我之前的节目里呢也有讲过，为什么老人总是容易受骗。保健品、养生药、大仙等等所面向的人群都是中老年人。最后呢要说一下啊，我们上面聊到的这些呀，并不是针对大仙的特效药。对于那些信大仙信到了灵魂深处的人呢，外人其实很可能是无能为力的。好，上面呢就是今天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揭晓上一期留下的谜题。在音频的下方呢，我放上了没有黑框挡住的图片，如果真的有人可以用现在的行为改变过去的话，你就可以行动了，在过去的时间里回复给我你看到的答案，那这个礼物就归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啊，这个礼物呢也是天下独一份的啊，因为天底下没有两个和田玉籽料是一模一样的嘛。不过啊，根据我这几天的经历啊，我没有收到任何人回复给我正确的答案，所以看来呢是没有人采取过行动。那么就恭喜中奖者，听众卖了个萌，我会把这份礼物寄给你。好，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优仔，下回见。